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圣殿，向你屈膝下拜，学习你宝贵的圣言。主啊，这是你在登山宝训的论服中所说的重要的讲论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求主拿去我们的骄傲、狂妄、自大。自以为是，这都是从魔鬼来的，也是我们的软弱、跌倒、失败的原因。求主把谦卑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虚心的人，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好得着虚心之福。天国为我们预备，愿你的国早日降临，愿我们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经文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啊，很多人都会背诵，甚至还会唱这一首什么八福这首歌啊，真是耳熟能详。很多的传道人、牧师也都讲论过这篇的道。那么我们是否成为虚心的人了呢？是否进去了那位虚心之人所预备的天国了呢？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。我们知道这个八福啊，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登山宝训开宗明义讲到的论福啊，非常重要。这八福就像8级的阶梯一样，一步一步的攀登到属灵的高峰。但是这每一福呢，也可以这个单独来学习，特别是这第一福是特别的重要。它使我们进入天国的门，救恩的门。第一福，它奇妙在什么地方？不但适合慕道友，也适合信主多年的老信徒，甚至那些灵性高深的、灵性成熟的主的仆人。所以这一福是我们一生要学习、一生要攀登、一生要去学习的功课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一福。我分享的题目就是“虚心的人有福了”。我分3点：第一个，什么是虚心的人？第二个，怎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？第三点，虚心之人所得的福分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点，何为虚心的人？这个原文的翻译是啊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。是多么有福啊！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心灵贫穷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、罪恶、软弱和败坏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拔的僵王的罪人，存着贫穷的心灵来到救主面前，恳求上帝的开恩可怜，恳求耶稣的赦免和救赎。这样的人必能得到主的怜悯。赦免和拯救而进入天国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说的再通俗一点，就是承认自己不行。可问题是啊，犯了罪之后的人，罪性里面都是骄傲、张狂、自夸、自大，怎么能说自己是不行呢？我们说虚心的反面是什么？是骄傲。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啊。什么这个谦虚使人进步啊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谦受益，满招损，骄兵必败。不信主的人也懂，可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。我们说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就是骄傲。所以耶稣这个八福第一福讲嘛，虚心的人你才能进天国啊。为什么说骄傲是最大的罪呢？我们说魔鬼。他怎么成为魔鬼的？他本来是天使长，他叫路西弗，是除神之外最美丽的、最有能力的，就是因为他骄傲，他要升上至高和至高者同等，他想成为神，因为骄傲没有成为神，变成了鬼。他又用同样的办法来引诱人，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呀，怎么样，你就给神一样了。所以你看，天使不甘愿做天使啊，想做神没做成，做成了鬼； 引诱人也是因为人骄傲，人一听，哎，我吃完就给神一样的，吃完之后怎么样，变成罪人。所以骄傲是人类最大的罪。不信的人懂，那信主的人更懂。箴言书上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行事狂妄的都是出于骄傲。而且神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虚心的人呢？我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中啊，这个在圣殿中求上帝开恩可怜的税吏，他就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。这个税吏向圣殿去祷告啊，这个他就远远的站着，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垂着胸说，神哪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那个法利赛人呢，却是自言自语祷告说，神哪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啊。耶稣就给门徒讲了这个比喻啊，然后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这个税吏就是一个虚心之人的典范，他就是承认自己灵性的贫乏，承认自己不行，所以正是这个符合了耶稣讲的这一幅啊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有福了，就是天国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啊。我们再看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记载的啊，耶稣这个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，我们知道耶稣的两边呢有两个强盗啊，有两个强盗。当然了，你说是左边右边，那我们的左是耶稣的右，我们的右是耶稣的左，反正就是一左一右啊。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说啊，你不是基督吗？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另外一个说什么，你既是一样的受刑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如果事已至此，哎呀，美中不足。但是这一个强盗啊，他接着说一句话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与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非常的奇妙。你看，第一个得救的不是雅各，不是彼得，不是约翰，不是保罗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。而且是不是说将来了，是今日就在乐园里了。所以正应验了，符合了耶稣讲的这第一福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。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很熟悉，在路加福音的15章记载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啊，浪子要求分家产，其实这个也不太对啊，因为是得等父母，这父亲去世以后，但是呢父亲给他了，他就浪费资财，任意放荡，耗尽所有，遇着那个地方饥荒就穷苦起来，最后他就醒悟过来，他要回家，他见了父亲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。这个父亲的怎么做呢，却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戒指把鞋穿上，宰了肥牛犊啊，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我们讲这个浪子是谁啊，浪子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写照，愿意回转。这个父亲是谁啊，父亲就是慈爱的天父。所以当你承认自己不行，你虚心，你这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能得到天国，你就是耶稣讲的这个虚心的人。好了，有人说啊，你讲的这个都是呀，税吏呀、强盗啊、浪子，都是这个品格堕落的罪人，那有没有这个品格高尚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呢？那就是保罗啊。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。保罗蒙神光照啊，悔改之后写了这个十三封书信啊，成为外邦的使徒。但是在这之前啊，他可不是这样的。他自夸说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就是这么样一个完美的人呀，一个学习成绩好，通晓一切的学问和知识，但是怎么样，他遇到了主之后，他知道自己的不行啊。他说，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最后说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。在大马色路上蒙主光照之后，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行，自己的内心的贫穷软弱无知，他甚至说，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如今我却蒙了怜悯。所以保罗也就是一个虚心的人，也是一个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，他就得到了上帝的国。还有一个大先知叫以赛亚啊，在以赛亚书的这个六章，我们看到啊，记载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六个翅膀，两个遮脸，两个遮脚，两个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啊，以赛亚是个大先知，但是怎么样，他见到了神的这个荣光之后怎么样，他说，祸哉，我要灭亡了啊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只有到主面前，你成为是一个虚心的人，你才能，天国是为你所预备的。这些人都是虚心的人。我们看第二大点，怎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啊？有人问我说，这个虚心和谦卑有什么区别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因为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当然你说耶稣没有说谦卑的人有福了，那可以进天国。但是耶稣也说啊，你们当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我心里柔和谦卑啊。耶稣是主动的降卑啊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。那么如果你非要把它区分，那我们就说呢，谦卑是对人的啊。你说你谦卑了，你就能进天国吗？啊，你虚心呢是对神的，是承认自己灵性贫乏啊。所以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我分两点。第一个就是学习，只有学习才能是虚心的人。孔子曰，学然后知不足。你越学越发现自己不够，越学越发现自己不足，发现自己啊所知甚少。苏格拉底讲过，说知道的越多，发现你不知道的更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知道的越多的结果，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更多。我们都会背一首古诗啊，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啊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下两句非常重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就是站得高看得远，就像那个爬山的人爬到了巅峰，那些各个的这个精英啊，无论是这个科技界、政治界、文化界什么，他到了山顶的人，在这个领域他是一个顶尖的，他就发现远处连绵不尽的山，回首自己的成就简直是微不足道，就发现自己所知甚少。这都是他们怎么样不断学习的才发现自己，所以成为一个虚心的人。这个大物理学家牛顿啊，他更是一个虚心学习的人。他说，我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，无意间捡到一只美丽的贝壳。什么意思？他这么有名气，这么认真的努力的学习钻研，得出这么多的结论，他却认为这一切就是像 偶然捡到一个贝壳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他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，使他变得谦卑。大发明家爱迪生啊，人家问他说，你一生发明这么多东西，哎，哪一个是你认为最得意的？他说我没有。他说你不是发明这么多吗？他说我是一个发现者，只有上帝才配称为是发明家啊。人说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他说我最大的发现就是神爱世人。因为他越研究这些东西，越学习发明这些东西，他才发现自己是这么的渺小，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。特别是那些研究这个天文学的人，看到宇宙的浩瀚，看到地球的渺小，看到人类的渺小。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，不断进步的人，勇于攀登的人。那么无知的人怎么样？他一定会骄傲。无知的人怎么形容他呢？说他叫井底之蛙。什么是井底之蛙？坐井观天呢，天有多大天就这么大，天有多大天就这么大。所以这样人就无知，就会变得骄傲。那么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学习什么？不信的人都通过学习啊，会变得谦卑。保罗以前是大有学问的人呢，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他学习了神的话语之后，他发现他那些所知道的怎么样，是世上的小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想成为虚心的人，要学习神的话，是存到永远的话，是天地万物都废去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废去的话，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行事为人的准则，比金金宝贵，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他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，使人有智慧，使人得福，也使人什么？将来领受审判的凭据。所以说当圣经的光照教训督责啊，照出我们的卑微，我们的本相，我们的污秽，我们的不配，更增强我们向主虚心的成分。所以一个不读经的人，一个不听道的人，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你就是一个不虚心的人。所以学习是最重要的。那么第二点，第二小点啊，怎么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就是顺服。有一首诗歌唱得很好，唯有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法全无，唯有信靠顺服才能得耶稣喜悦。我们为什么读经？为什么祷告？我们来聚会，我们来赞美，我们来奉献，我们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更好的去顺服神。我们基督徒一生所学习的功课就是要顺服。你顺服了，你就是一个虚心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。今天这个功课是我们特别的要学习的。通过这一次的大选，就让我们看出了很多的问题啊，这个撕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用就那个词儿比较那个能表达。其实你看美国每四年都在选，八年有的时候最多一换届，都是民主制度嘛，愿赌服输。但是今年却不同，可能会永远载入史册呀。但这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掌权，神在掌权。你怎么办？你就顺服就够了。有的信徒给我讲说，红师我很软弱，为什么？说我们失败了。我说怎么失败了？神没听我们祷告呀，川普这个没选上啊，哎呦，很灰心很失望，甚至还有人讲都不相信了。我说你说神不听你祷告，你知道祷告是干什么吗？祷告不是改变神，是改变你。神不需要改变，我们祷告是越祷告越顺服神，越祷告越来听他的话啊。我们祷告完了说，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但是你要学会交托，学会仰望。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，立王废王都是他的，都是神，神是真正的权柄荣耀的归给他，他是真正的王。你千万不要寄托于某一个王的身上。这一次关于选举的事情啊，很多的我们教会的内部的弟兄姊妹也有所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我说用这个撕裂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是为这执政掌权的祷告，然后现在怎么样，就停止再去争论了。这种撕裂，这种矛盾，这种争论是神不喜悦的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真正的合一，因为永远掌权的是我们的主，是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说第三点， 虚心之人所得的福是什么福呢？就是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蒙神所选召，我们在教会里聚会，我们都是他天国的子民。所以你看主祷文说，愿权柄荣耀都归给他，对吧？来，神来掌管我们，我们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这就是我们在他的天国里了。天国在哪里？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愿你的国早日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像在天上一样啊。所以那我们说什么时候得？就像有人说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什么时候得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得，是你信主那一刻，神就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了。那天国什么时候得？你只要是一个虚心的人，你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就得到了天国。耶稣就登上了你心灵的宝座，他就做你的国王了，你就做他的子民了，做他的儿女，你就臣服于他了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就是他们的。最后，愿主把这第一福虚心之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活在主的话语的光照下，在主爱的激励中多读经多祷告，以谦卑束腰，凡事仰望主，求靠主，依靠主，顺服主，方才能进入那永恒的天国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拯救人类的主，你是救主，你也是赐福给人的主。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是属天的、属灵的、永恒的福。你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国，可条件是要成为虚心的人。求主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放下自己的老我，学会凡事谦卑仰望，依靠你，大事小事都依靠你，大事小事都求问你，都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下去做。愿主赐给我们这虚心之福。